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这阵子我们在查考约翰福音，今天是约翰福音的第十讲，由张老师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的六章二十二节到七十一节，谈到耶稣是生命的粮。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平安，我是张德仁。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经文的段落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二节到第七十一节。我们上一回呢提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当中呢，其实可以隐约的嗅到出埃及记的味道。比方说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到第四十六节那个地方提到摩西，甚至于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也提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很自然的让当时的犹太人呢就想到在出埃及记的一些发生的神迹的事件。比方说呢，在出埃及记当中的玛纳的事件，耶和华神赐玛纳，而在第六章一到十五节就凸显出来耶稣使五千人吃饱的这样的一个五饼二鱼的事件呢。这事件呢，让当时的犹太人就联想到在旧约时代的玛纳的事件，而耶稣比玛纳的事件呢更胜一筹。因为玛纳必须当天取当天吃完，可是呢，耶稣的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却是剩下了十二个篮子。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说到的，他说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所以很明显是超越了当时在旧约时代的玛纳的事件。当然在出埃及记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迹性的巅峰，就是过红海。而到第十六节之后呢，约翰就安插了耶稣旅海这个神迹的故事在这个地方，也凸显出来耶稣超越了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而那过红海的整个神迹性的行动，事实上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而耶稣更是超越了在当时那个过红海的现象，耶稣甚至走在整个海面上。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呢，可以说是在约翰的叙事当中呢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极品呢。因为在第六章当中你可以观察到呢，耶稣跟犹太人的冲突很少，而这地方呢，在第六章的犹太人跟之前所提的这些宗教的当权的当世的这些宗教领袖不太一样。这些犹太人呢，事实上在第六章当中所被呈现出来的都是那些不信的不信耶稣的一些加利利人。而在六章十五节也暗示耶稣的这些行动呢，似乎会引起众人的一些反应。因为六章十五节说到，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六章十五节暗示着耶稣的这些行动可能会引起众人呢对于弥赛亚的一种盼望，而这种盼望呢，甚至于有可能会激起一种属于政治上的反叛。而当你熟读福音书就知道，耶稣来世道成肉身的目的绝对不是这种社会性的政治性的这种弥赛亚观呢。此外，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整个犹太的背景也很强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之前也看过的第四节说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近了。什么节期呢？是一个逾越节的节期。 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51-58节，我们待会会看到的，约翰就安插了一个圣餐观的一个圣餐的传统在里面。因此从节期，从圣餐的传统，你就很自然连接到，诶，这个跟基督论有关系，这个跟救恩论有关系。换句话说，他是提到了基督耶稣的代赎，跟逾越节有很大的关联。此外，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的段落是在第6章22节到第71节，这是耶稣所讲论的一篇讲章。这篇讲章很特别，这篇讲章呢，产生了一个，讲完之后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分裂。这个分裂指的不只是那些在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就不信了，甚至于第66节说呢，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讲章，这个讲章不是那种乡巴佬式的、好好先生式的、乡愿式的、安慰人心式的，而是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分裂，要求人做一种极大的选择。选择什么呢？我们待会呢会在经文的分析当中呢，的人会尽量的去解析并且呈现出来。再来，我们上一回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在第6章第20节，当耶稣出现在这个海面上的时候呢，耶稣对门徒说呢，第20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是，不要怕。中文翻译是，是我，不要怕。可是原文是，我是。我是就跟旧约出埃及记也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出埃及记第3章14节，那个时候耶和华神他自我的表达的启示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原文就是呢，我是，我是。而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的段落，也是主耶稣基督他自我的一个诠释的第一个我是，是什么呢？在6章35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因此今天得人的题目是，耶稣是生命的粮。经文段落是6章22节到第71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22节，6章22节说呢，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23节说，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邂后分饼给人吃的那地方，就是5饼2鱼之后呢，这群人还是要来找耶稣。24节呢，当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呢，他们很殷勤呢，他们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25节呢，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很多学者呢就在研究说这个到底是哪里，因为在经文在第6章第59节提到耶稣在以上的经文的讲论当中呢，是在哪里讲的呢？59节很清楚说到，说这些话呢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学者就在推敲说，到底耶稣是什么时候进到加百农的会堂里面去的？而当他们看到上文的部分，觉得最有可能的地方呢，是在第6章第25节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候进到加百农的会堂里面。在第6章25节说，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而在这里呢，就是可能在当时海边的一间加百农的会堂里面。26节说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今天所读的这个段落22节到第71节当中，耶稣用了4次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去强调一些东西。耶稣在26节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整个脉络看下来，耶稣他知道人心，包括在尼哥底母之前第2章24节25节那个地方提到，耶稣呢，有些人见了神迹，信了耶稣的名，可是耶稣呢却不将自己呢交托给他们，交托那个是信任那个意思，耶稣就不信任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人心，耶稣知道这些人的整个信心是很肤浅的，他们早晚都会出卖耶稣。同样这地方也，耶稣也洞察人心啊，这地方凸显他神性的一部分，耶稣洞察人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然而耶稣不是说看到他们的动机是一种错误的动机之后，就在之后呢谩骂他们，不是的。反而从第27节之后到第71节，看到整个的经文段落当中，耶稣他都在做一个诠释，耶稣他都是在做一个表达，耶稣期待可以挽回，可以挽回这些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正像第三章，耶稣怎么样期待挽回尼哥底母一样。虽然耶稣知道尼哥底母是那种在第二章24到25节那种错误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见了神迹之后信了耶稣的名，可是呢他的信心是停留在一种很肤浅的很表面的信仰观里面。同样在五饼二鱼之后，这群人跟尼哥底母是一样的。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仍旧没有放弃他们。因此这个地方给我们一种很大的启迪。在约翰的写作里面，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否定一个人看见了神迹之后才来相信耶稣，神没有否定，只是这些人他们停留在神迹的 程度里面，他们看见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们依然想要吃饼得饱，他们满足在那种神迹的丰富饱足富足当中。然而神所要求的并不是定罪这种因为看见神迹，因为我生病病得医治了，所以我相信耶稣。神所要调整我们的乃是，如果一个人因为神迹，因为这些表象信了耶稣没有问题，重点是我们信心是停留在那个地方，还是信心有在整个的天路历程当中我们去成长去晋升呢？换句话说，耶稣在这地方的这段谈话是很福音性的，他期待这些加利利的犹太人，他们不要像第二章24节25节那些人，因为耶稣迟早知道这些人呢会背弃他们。虽然耶稣迟早知道耶稣的神性是无所不知的，可是呢这个地方耶稣还是期待可以挽回他们。第一次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第27节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换句话说，不要为这些吃饼得饱去奔波劳力，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个时候呢，那些听众他们心中就有一些疑问了。之后耶稣说，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学者说这个地方所谓的印证呢，可能是提到在其他的弗类福音书当中提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天父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而到第28节，众人就问他说，我们当怎么样劳力呢？竟然这个地方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些五饼二鱼这些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事实上这时候犹太人会有一种误解啊，因为犹太人呢，当他们的弥赛亚观认为当末世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新的玛纳，像旧约出埃及记的玛纳一样，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有一种玛纳会出现，而他们认为这种玛纳呢或许不太一样，可能这个玛纳呢跟那个耶稣所提到存到永生的食物是有很大的关联。而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种永生的食物呢？众人说，我们当怎么做才算做上帝的功呢？换句话说，这些听众们他们在回应耶稣说，你要为那个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不晓得怎么做。第30节说呢，他们又说，你行了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这地方他们就在强烈要求，因为你既然说，因为耶稣说呢，父上帝，上帝是他的父， OK 没有问题，如果我不知道，可是至少如果你是那位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你要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呢，可以相信你啊，因为你不是只有做这些五饼二鱼就算了呀。因为呢，犹太的拉比认为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会再带来玛纳，而且呢，这个弥赛亚是超越所谓摩西的工作，摩西当时的工作。因犹太拉比认为呢，天降玛纳是摩西在世上工作的一个巅峰之一啊。而他们认为呢，弥赛亚必须要超越摩西所谓工作的巅峰。所以31节呢，才会提到这个玛纳。 三十一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所以这个就提到为什么耶稣提到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可是为什么那些加利利的犹太人会去连接到在旷野在出埃及记时候的那些玛纳呢？是有这些弥赛亚的末世观在当中做背景的。而在第32节，耶稣第二次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因为之前这些犹太人就挑战耶稣，你拿出来啊，你拿出来那个末世性的玛纳，而那个玛纳是跟一般食物不太一样的哦，不是那种五饼二鱼的，不是一般吃的面包哦，不是一般吃的鱼哦，是不太一样的食物哦。而耶稣在第32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耶稣的回应是那种双关性的，第一个观点是呢，诶，这个食物呢并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所以当你们这些人拿我的侍奉跟摩西做比较，可是我要告诉你哦，那不是摩西做的，那是上帝做的。所以第32节呢，耶稣说，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33节说，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曾经的第一个，那不是摩西做的。接下来耶稣的第二个观点的回答是，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玛纳呢，事实上它不是上帝的粮，它只是一种象征而已，是一种象征的解释呢，来看这样的一个诠释。34节说，象征什么呢？他们说，主啊，那常将这粮赐给我们，既然 OK， 既然不是摩西做的，那这粮总是真的吧，那把这粮食给我啊。所以约翰的表达一层一层的应对之间都是有很强烈的关联的。35节耶稣说，这是以象征来进入的。耶稣说，我就是，我是生命的粮。因此在第六章的第二十节，耶稣在海面上的时候说，我是。到了第35节，第一次诠释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因此对于那个玛纳，它只是一个象征，它只是一个预表，它所预表的是新约的耶稣基督。说到耶稣他是生命的粮。之后德人提到，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种犹太人的文学笔法叫做平行递增法，就是前一句呢说出来可能不是让读者很明白，可是下一句呢就说明了第一句的意思。比方说我们看第35节，耶稣说呢，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平行递增法。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到我这里来的？就是信我的。所以什么叫到耶稣这里来呢？不是指的这种表面的你到耶稣面前来，不是的，而是指相信耶稣。什么叫必定不饿呢？就是永远不渴的意思。而这永远不渴呢，如果熟悉约翰福音的这些读者，他们也很自然会联想到什么？联想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活水，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而耶稣在解释什么是活水，那个妇人呢也误会了，以为活水是一种流动的水。当耶稣解释之后，他又以为那个活水是 magic water， 是神奇的水。这个地方呢，我们从后面第六章的经文也能够诠释什么叫活水，因为这里有永远不渴。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呢第14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如果你对照第六章的话，就知道呢那个永远不渴的关键，什么是活水呢？就是相信耶稣，就是来到我这里，就是信我的，这个观念在里面。因此第六章有一种很强烈的，除了平行递增法之外，在文学上那种象征的手法也很强烈，以至于我们之后会看到一句相当具争议性的经文，就是第52节之后的一种圣餐观。在教会历史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可是一个最正确的解释乃是从经文的脉络看到，象征的解释才是一种最正确切入的角度。所以回到刚才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你要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呢？用到我这里来以及信我， 换句话说，相信耶稣就是得到这个粮的方式，也就是吃这个粮的方式。相信耶稣是关键，而吃了之后呢，就必定不饿，永远不渴，是上帝的一个应许。我们看完了约翰福音在我是的表达当中的第一个耶稣的诠释，我是生命的粮。接下来呢，第36节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些人呢，他们虽然看见耶稣，可是他们的选择呢是不信。刚才提到呢，你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生命之粮呢？那个相信就很重要。之前德人在带大家来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也提到呢，约翰福音的相信是很特别的。约翰福音的相信那个字是有一种层次性的暗示，那种信耶稣、信神可以得到永生的那个信，不是一种肤浅的信，不是一种随便的选择，那种信是一个表里一致的相信，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一种委身。那种相信呢，是很深刻的，而不是一种见到神迹之后就相信，而停留在那个肤浅层次里面的信心。因此这边的相信呢，我相信必须回到正确的约翰福音的相信观来看，这个什么叫信我的永远不可。而36节提到呢，这些人就是停留在那个肤浅的信心里面，甚至于还不相信，所以呢全部的被归纳成还是不信。第37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时候就提到一个福音的一个救恩的吊诡性，这地方说凡父赐给我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呢可以相信耶稣是天父所赐的。而这些人也提到呢，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他。到底这个救恩是上帝的拣选还是人的一种选择呢？过去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个争论好多啊，各种说法都有，而他们呢也都有圣经根据。圣经也有提到呢神拣选、神主权的这个层面，而圣经也要求人必须做回应。所以在救恩里面呢提到这救恩是神百分之百的恩典，也是百分之百的一种行动，人的回应、人的责任。换句话说呢，这是一种救恩的吊诡性在里面。而德人喜欢怎么样去突破这个吊诡性，就是看到什么部分是我可以做的。第39节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呢，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40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换句话说，看见耶稣而信，好像当中也表达人的一种选择跟责任。因此我要怎么样可以确定我是被神所拣选的呢？说老实话，没有人知道。如果从神无所不知这个主权的角度来说，没有人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你我可以去把握的，就是见子而信。如果你我愿意在一生当中持守在这个见子而信的里面，你我愿意在一生当中不是将我们信心停留在一种肤浅的信心观当中，若是你我的信心愿意不断的成长，甚至在各样的患难、各样环境的面对里面，活出圣经所要我们要求的那种信心对等的那种内容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人是神所赐给耶稣的，这样的人是神所不会丢弃的，这样的人是来到耶稣那里的那种人，这样的人是可以吃得到那个生命的粮，而且必定不饿、必定不渴的那样的人。所以德人总是我不喜欢落到那个神学里面的一种争论，是这种永无止境的争论，那个对你我生命没有什么帮助跟注意。的确圣经既然两种观念都有讲，我想是需要把这些观念给我们生命做关联。神是否拣选我呢？I don't know， 但是我可以做的是我尽量活出让我的形象是像耶稣，让我的生命是那个见子而信的生命，让我的信仰观是约翰福音当中约翰所要调整我们、所要导正我们的那种深度的有内容的信心。到第41节呢，犹太人他们就回应说，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这地方如果你放在出埃及的背景呢，这些人跟那些跟31节他我们的祖宗跟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啊，他们不断在旷野当中埋怨神，同样这地方呢他们也私下议论，也好像重蹈了他们祖宗的覆辙。 到第42节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父母呢，我们不是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好像很合理，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信心需要超越。第4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了。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地方又重复出现，到我这里来，又重复出现呢，末日要叫他复活。而那个被父差我来者父吸引的人，那吸引这个字呢，表达了某种的抗拒。这个字呢，它用在一些渔夫的捕鱼里面，捕完鱼之后把那个沉重的渔网拉到岸上，那个动词那个动作叫做吸引。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凸显上帝他主动的爱，他用各样的方法呢，希望来挽回人，挽回人到神那里去，并且末日呢要叫这些人可以复活。其实从耶稣跟人的对话相遇当中，就可以看到神主动的爱。耶稣怎么样跟尼哥底母相遇，耶稣怎么样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包括这个地方，即便这些人是为了吃饼得饱来见耶稣，来找耶稣的，可是耶稣还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所谓加百农的会堂里面呢，跟他们谈了这么多的事情，重点不是要去做一个演说，而是希望可以挽回这群人。45节说呢，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而这地方又告诉我们，刚才看到呢，那个到神这里来的是必须要有信心。这地方更清楚说，什么叫信心呢？如果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角度来看，就是听见父的教训，而且又学习的。你听见圣经的教训，并且你学习着去做，这个就是信心。这个就是第35节提到的，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什么叫做必定不饿永远不渴呢？就是听见上帝的话就去学习，就去实践，就去活出来。当你明白了之后，再来看第47节的又一次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知道那个信的人有永生那句话呢，不是一个肤浅的相信，而是一个深度的相信。第52到59提到呢，这个耶稣的肉跟耶稣的血，提到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人若不吃人子的肉，第53节说，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而犹太人也误解了，想到吃人肉太可怕了。可是我刚才提到，整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要从象征的角度来看，包括前面的部分怎么样解释玛纳，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解释呢，必须用象征的角度，而且在逾越节的气氛当中来看到整个救赎，看到代赎的整个教义在当中呈现出来。换句话说，这里的圣餐观是一个纪念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而这样的一个耶稣的一个使命观呢，就跟之前在第六章第15节这些人希望耶稣做这种社会性政治性的弥赛亚有一个很大的张力跟冲突，以至于第60节呢，这些人受不了，说这话甚难。这甚难呢，加尔文说不是说 这句话好像听不懂，而是说呢，这句话 在他们内心很硬，很难过，很难跨过去。他们认为弥赛亚应该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可是这个地方呢却指向逾越节似的，他们无法接受。最后呢，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在第66节那个地方，67节耶稣就要求门徒来回应，你们也要做一个选择，
选择跟从呢，还是选择退去。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答案给主的，对吧？让我们在祷告里边跟主诉说吧。这里呢有约翰福音的讲义，欢迎来信索取。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愿主祝福你，再会。
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向神求。